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大家好，我是布鲁。
大家好，我是艾德恩。我好像休息两个礼拜没录了，对不对？有吗？
你说盘后速览吗？
不是，盘后速览休息两个月了，
三个月了。
自从娜塔莎帮我们录、帮我们做盘后速览之后，我就没有再做盘后速览了。
你说 podcast 你有休息
podcast？ 我怎么觉得我很久没有坐在这里录了？好像都凯瑞录比较多啊。我想起来了，因为我上次一次录两集。
哦，因为我们先录好的，
先录好的，然后因为我跟凯瑞是从那个轮流上播。
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今天我好久没坐在这里了，爽。不过今天嘴巴很干，因为刚录完盘后速览，国泰赞助播出、
欸。最近可以开始内用了，你会出去吃饭吗？
我觉得如果要，因为我已经习惯在家吃饭了，最近还是先小心一点好了。
感觉出去你吃也是不能坐对面，还要隔板，好像在
外可以坐对面要隔板。我昨天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朋友在台中吃，他就是吃法式料理，很浪漫，然后中间隔一个透明的板子，就是你在那边哇，这一道菜帮你上来之后，他跟你解释完，帮你淋上那个热汤，然后你想要握住你的女朋友，好好的吃这一口饭，可是中间有个板子，
然后有时候讲话说啊，你说什么？
所以就很
声音被挡住了，
很像那个监狱在看犯人，你就只能放在玻璃上面这样子，
可以手对着手，
手对着手，跟监狱一样，只能这样子，不然的话就是要梅花座，
好像也不太需要急着出去吃、啊。
然后梅花座，我昨天有讨论到，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吃，就是涮涮锅，因为涮涮锅。你可以坐四个人的位置，然后你们坐斜对角，这样子的话就不用隔板，而且也算梅花座，就没事。
那我还是在家吃好了。
对啊，因为现在都已经习惯，五月中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嘛，都已经习惯在家煮了。所有超市哪里好吃的肉，然后怎么样炖出好吃的汤头，那都已经学会了，就有点觉得说，好吧，那不然来休息一下好了。而且现在不是有 Delta 病毒又出来，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比较好。你看欧美每次一开放就全部爆冲出去，然后疫情又爆炸。
昨天不是一天几例，
然后现在美国不是在吵说什么要开放那个进口口罩令，然后有一群什么众议员就带头不戴口罩在那边晃来晃去，真的是欧美人真的是哦受不了哎、欸。
我觉得最好是，也不要说最好是再爆发一次啊，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再学习一次，然后真的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学会戴口罩的习惯。不然的话，这样子真的是没完没了哎、欸！每次都已经快风平浪静了，又一个人感染，然后之后又散播出去，哦，真的是没完没了。
这真的很烦，因为每次一来一波病毒，你市场就要在那边上上下下的
整理，
真的很烦。
整理
传 Delta，
我觉得
Plus 病毒
哦，对啊。
然后市场又下来，
我觉得今年第三季啊，就是七月开始，已经有一点点陷入2019那一年的感觉了，已经不像去年跟今年上半年这么好做。
七月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上上下下，
就不像可以整个喷出，然后延续性会变低。
然后最近连量都缩起来了。
对，今天3800亿而已嘛，昨天4300，每天都在缩。
之前在巅峰的时候有到6000-7000亿嘛，哇，
对，
缩很多、欸，
对，7000多亿，缩很多。
大家都
说因为海也都在那边整理啊，筹码太乱了。
这样说起来，你的冲的量有变小吗？
也没有，
可是就变得比较难赚钱了，对不对？
哦，对啊，可是有好有坏，就是推不一定有人跟，可是如果方向对的话，因为量变小，所以股价会跑更远，
所以大家都聚集在同样的几档里
面。因为之前量大是因为一格就有人卖，一格就有人卖，一格就有人卖，所以量就会相对变很大。可是现在因为量比较小的关系，就是上面挂单也会变比较少，所以会跑比较远。
对，好了，你今天不是要来分享如何面对亏损吗？
哦，对啊，如何面对亏损？
我看你上一半是写的漏漏等3000字论文，
我写超长的、欸，因为我想说上个月你看巨人赚7000多万嘛，然后那个笑联帮他们每个人都是千万起跳，然后那个当冲群每个人都是500到1000万，我想说我想要分享一点不一样的，就来分享一些如何面对亏损跟保持开心的心法。结果我一写就写了一个下午。
我们才刚讲完七月不好，然后你就讲这些人都巨赚，这样对吗？
哦，因为他们当冲跟短线的不一样啊，那个交易周期跟交易风格 mindset 完全不一样。那如果是你要投资人或是抱久一点的，七月底就会比较辛苦。
对啊，我觉得自从去年以来，市场上绝对不缺分享赚钱的对账单。
对，从去年
我们还是讲另一边的好了。
所以我今天都分享赔钱的。上个礼拜啦，回过头来说。赔很久没有这样子砍掉那一单是多少？1000出头万的亏损，那是我单日记录最大笔的单日亏损，实现的亏损。 那我犯了一个错，来检讨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4月有成功的拿到那个海的反弹吗？
对，
对不对？其实那一天就是万海尾盘急拉涨停，长荣收3%那一天才是正确的介入时机。
对，
我那一天我的确也靠很多嘛，你看到尾盘就是直接加到500-600张去，然后其实那一天隔天还涨停。那就很爽嘛，就是完全有抢到反弹，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我们之前自己录说接刀抢反弹，可是我自己都做不到。我自己犯的错就是我提前认为季线有支撑，提前布局。那刚好这一档股票量又超级大，我不小心就买太多，到季线我又再买，那破季线我停损。其实就三天，短短三天，那个金额就是三天造成
的。所以是上去你买，然后下来你又再加。
季线上2-3%，我就开始加码，我就开始减了，我就开始接，一直往下接，接到怀疑人生呢、欸。
可是你还是破季线，就马上遵守纪律，就要全砍掉。
对，是遵守纪律没错。可是回过头来看，我砍在相对而、不是绝对最低点，超痛苦的。
绝对
最低点啊，那个真是最低点，就是大盘收一个300点下影线那一天。
我觉得一直陆续都有收到这种问题，要怎么面对亏损、尤其是因为市场不管是好还是不好，都还是做不好都会亏损。
对，
好的时候也可以大亏，然后你看人家在赚钱。
所以好，那今天这一集就来聊聊，可能有一些人还是没有看到，因为我的那一篇贴文在 Instagram 就2000个赞左右，然后 Facebook 别的社群大概2000个，也是2000个左右。
看赞又不准，
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那篇文章，所以
大家不喜欢按赞，搞不好10000个人看到啊，
搞不好很多人看到，就是对，就是很多人就是看的不按，或者是、
没有，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么多字就累了。
对，好，不然这一集就来用聊的嘛，因为我们的 podcast 也是接近10万个听众，所以说来聊一下。
有这么多吗？
有啊，你给我看的数据不是这么多吗？
我现在都不太相信那些数据。
不然那数据是假的吗？
我也不知道。
我是不晓得它是单集不重复还是重复还是全部加在一起。好，没关系。
所以你怎么面对巨额亏损或者是连续亏损？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亏损这个东西是必然的存在。它是一个，比方说我们的获利如果是一个公式的话，它就是一个必定会存在的函数。不是参数，我参数是一个 model， 一个模型，一个参数你可以拿掉。可是一个公式里面的存在的函数，就是如果拿掉的函数，这个公式就不会成立。所以说它是一定会存在的，在资产累积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遇到，也必须要接受。那如果无法移除这个函数的话，我们只能控制损失的大小来优化自己的获利。所以我的答案是，真的只能坦然面对，接受这个亏损的发生。
真的没，我觉得没有一个办法让你不在意亏损，一定都会在意。
会在意啊，当然会在意啊。那一天我也是难过了一个晚上，
好快啊。
所以说我，可是重点是这一笔亏损，你要把它当作也不是这样白白花掉，它是一个学费，就表示你要把它认识这一笔亏损发生的原因，下次不能再犯。
可是我觉得在市场上最难的就是大部分的人会重复的犯这些错误，
那他就不适合在市场生存。说真的，
退出股市，
真的啊！如果你一直赔钱的话，你又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你有什么本事在市场活得比别人久，或是赚到别人的钱？
可能就是当一个赌场的概念，
一定是一直 try and error， 一直试误。哦，对，你好，你要当赌场，那你就是另当别论，你就进来每天赌嘛。那如果你有赢钱，你就恭喜你；可是如果没有赢钱的话，就那不好意思哦，你的钱就是被比较有纪律或者是不会犯同样错误的人赚走。
应该说我这样问好了，你怎么在一个晚上就解决这种情绪？一般人可能会伤心一个月。
我没办法，因为我隔天要继续工作啊，所以我如果带着悲伤的情绪打的话，第一个会，之前也有分享过，如果你还卡在那个情绪或者是不停损的话，那些负面的数字都会影响你接下来的操作。第一，绑手绑脚；第二，不敢跟之前一样下这么多，那都会赚不回来啊，或者是操作路会没有那么顺畅。
我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唯一可以去承受这种亏损的心情就是经验？
还有心态，
心态也是在经验中累积的吧？
对，所以说我那一篇文章里面还有写到啊，其实我们人生根本很长，就是交易路这一天的亏损占我们，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 30年、50年，那一天的亏损其实真的都是小事。那之前也有分享过，今天发生到你很难过的事情，在一年后回过头去看那一件事情，也会是特别小的事情。你会觉得你搞不好还会就是一笑置之，或者是笑着来讲这件很难过的事情。与其在一年后或是很久以后这是小事的话，我们何必让现在的那个情绪影响我们现在的心情？
我觉得如果以我自己来看呢、啊，有两点我会这样想。举例好，例如说我们有100万资金在操作，然后你赔到剩80，你很伤心嘛？那可是你又赚回100，你又赚回120，然后你又再赔回90，这个来回其实搞不好其实常常发生的。但是你在这其中一直不开心，很开心，很不开心，开心不开心，然后其实你回头来看，你可能过段时间你是在原地，好像就觉得有没有觉得自己像
就没有必要这么不开心，
像一个疯子一样，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我就觉得说我从100，如果我输到70，然后我不开心，不开心，不太敢操作。然后往往再回来最大的机会那一段我就 miss 掉了。
对，
然后你想要再回来的时候又变难操作了。
而且很长，因为你刚才讲到 miss 掉嘛，很长最 juicy 的就是反弹前一两天，
尤其就是大家都放弃的那时候，突然有一个最好的行情，
对啊，
大家就都没做，
对啊，
所以他弹的最快。
所以我也不想要放弃那一段，就只能赶快修饰自己的心情。好，那再来说为什么大家亏损就会很难过，因为每个人都会把钱那个损失直接连接到钱嘛，然后钱直接连接到自己的购买力，
还会连接到自己的自信。我觉得，
自信丧失是另外一回事嘛。可是钱是最直接的，你会觉得说，哦，我现在我少赔了一台机车，
我的资产减少了，
我赔了50个便当，我赔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可是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钱其实是一种介质。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人发明的东西。就是之前都是以物易物的时代，根本没有钱这个东西存在啊。那为什么你要被这个数字的增加或影响这么严重的影响你的心情？
这很难不被影响吧？
我觉得又分，因为我文章里面有写啦，就看端看你现在处于的经济状态。如果你现在是很拮据的话，我觉得被影响是无可厚非，因为直接影响到你今天可不可以多吃一点东西，或是能不能缴得起房租，就是在那个 level。 这就是我刚才我那一篇文章提到的身心灵的身的部分，就是还停留在追求物质这一块。那没办法，如果你是追求物质这一块，你又要面对亏损的话，我跟你说，你就只能修正，或者是拿你没有压力的钱来玩，你就不会这么难过跟痛苦。
其实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赚钱赔钱，你最直接会联想到的是自己的价值。有时候你好像赔很多钱就觉得自己的价值减少很多。
你说自己的资产吗？还是哪方面的价值？
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
我觉得我是还好，那可能就是我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你赚赔赚赔这个来回，你已经开始习惯了，你看它是一个数字。
对，我看它是一个数字。
但如果是新手进来，你刚开始第一次赔钱，第二次赔钱，第三次赔钱，你都会觉得很痛。
对，所以我才跟新手说，你进市场一定要开心的交易嘛，因为交易这个东西是可以很久的。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先，如果你还是在追求物质的阶段，你们请先想办法顾好自己稳定薪水的工作。那心有余力的话，你再拿没有压力的钱进市场，因为市场一个动荡都可以，可能可以让你赔掉一个月的房租，那你绝对就会不开心很久，或者是很难接受或面对这个亏损，再好好站起来。所以前提是让自己就操作，让自己不要有压力的金额。
我们在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成熟、更强壮了。
对啊，这是一定的。就是透过很多像我们 trade， 其实我之前没什么在交易，我是这一两年才量才变大。我可以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阶段啊，就是我就算赔钱，我可以很快的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可以让我开心或感到满足的事情或物质上面。
例如，
这就牵扯到比较内心，因为心就是你的内在，不是因为钱多寡而开心或不开心或不开心的。就是你觉得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不然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你觉得你为什么你现在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这好深好深沉的问题哦。
其实那一篇文章是整个很深沉的，我是很深的在检讨我自己活着的意义，然后我的灵魂的需求、心情上面的粮食。
那我先访问你，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自己当然是之前啊，因为之前很穷嘛， 可以看到我之前那些、哦、我po了那篇文章之后，像巨人节他们也都跟我讲说、啊、他们也是都是这样穷过来的、哦、什么半夜去搭半夜的统联只是为了省70块钱啊，或者是坐公车坐一个小时、
欸、我记得我们群组里你们在聊这个
东省西省，那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之后，我觉得心里不要空虚，就是先想办法让自己去学习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像我们小朋友一样，刚上小学，你有觉得无聊过吗？因为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新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去学。比方说，像我最近不是在玩调酒嘛，然后前一阵子在玩脚踏车，或者是我最近买车之后，我开始在研究轮胎，我就是一直找新的知识灌到我自己的头脑里面，然后让自己的头脑觉得充实。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就算你今天亏了50000块，可是你只要有学到东西，比方说这一笔交易你学到什么，你就觉得很值得，这是最直接的连结啦。
我觉得这个我有点非常同意，就是到现在这阶段我会非常清楚每一笔做的不好是哪里不好。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哎、啊、我是不是这边、啊、不应该卖啊，还是是哦什么基本面我 miss 掉，现在其实你很清楚这笔你错在哪里。
对，其实这样就好了，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因为那一笔亏损而难过，因为你有什么东西你学到一个东西，学那学的意义是什么，学就是从不知道变知道的这个过程会让你的心里很充实很充足。哦，比方说好了，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拿到驾照的时候开车是不是超级激动，像我第一次考高中考到机车驾照的时候，我是超级开心激动，而且那一份满足是持续超级久的。
哦，真的吗？我好像还好。
哦，还是因为你在国外念书，大家要开车，所以你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我没有在国外的时候没有开车。
因为那时候机车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开心的。那好，不然我再问一个跟你连结性比较高的，从一个不知道到知道的过程，是用钱买不到的满足。比方说你在追一个女生好了，如果她是一个你陌生的女子，你很心仪的女子，你很喜欢的女生，你是不是愿意花很多的时间陪她传讯息、打电话？只要他接起你的电话回你的讯息你就很开心。
啊，对对对。
那这一整个过程从你不认识他到你深入了解他，是不是你觉得超开心超值得，愿意花再多钱都可以
深入了解他。
对啊，这就是一个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过程。
这个我有感觉。
对啊，所以说在这一个学习，就是你拿到新的东西塞到你脑海里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非常有价值。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充满用金钱买不到的满足的。那这个也是身心灵的心，我只分享到心而已。那灵等一下有机会或是留在下一集再聊。光是心你要满足，就是透过去学习新的东西。因为像我之前不会煎牛排，我现在学会了透过什么梅因还梅纳效应煎出超香超好吃的牛排。我光是在吃的当下，我也不在意我花多少钱买了这块肉，因为我已经学会这个技能。其实很多啦，又比方说你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虽然薪水没有变多，可是你把一个没人交代你的东西完成了，或者是你把这个 conference 办好了，你学习到整个过程了，那 conference 一结束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啊，好充实，我学到了什么东西，
一个成就感的问题。
可是你的薪水是一样的，你在办这个东西跟办这个东西，办这个东西之前跟之后其实是一样的。
我听到现在的感觉啦，这就是一个过程嘛。
学从不知道到知道，不管什么事情。
尤其是我觉得很多可能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这一两年才开始交易的股市小白，
对，
这三年内啦，其实你看你回过来，十年后回过来看，这都是刚开始学的过程。
对，可是学的过程其实是很令人满足的啊，因为这一块，因为这个就比较牵扯到。因为刚才说如何面对亏损嘛，那我面对的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把我的满足从别的地方获得。那学习各个从不知道变知道的过程得到的满足感，是我很大的转移注意力的地方。哦，再比方说好了，你看你做 podcast 有没有赚钱吗？
没有。
对啊，可是在这一整个过程中，你是不是把这一整个东西都学会了？那像我 YouTube 我也不会用，麦克风也不会用。可是我就是我不止没赚钱，我还花钱去买器材。可是我就是把它搞懂了，我就是哦，我学会了，我很开心。我接下来又有新的语言可以跟 podcast YouTuber 来对话，又或者是你在打电动哦，比方说那个传说对决好了，你从不会打到变超强，这一整个过程，为什么有人愿意一直氪金？因为他跟金，因为这个满足感已经跟金钱没关系耶。我就是他妈我花超多钱，我还是要超满足我自己，从不知道到知道这一块。学习这一块，所以我很强调说，在这一个阶段，就是已经超越你的经济已经无语了啦，就是你已经哦不会因为 房租啊，或者是下一顿温饱而担心的话，如果你要再开心，你要再充实自己，你绝对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你才会更满足。
那我帮你做个总结。
啊、要总结了，好好好。
如果
剩下留给下一集，
不同意的话跟我说。
好啊好啊。
我觉得如果以面对亏损来讲，很多时候不要把它就是看成一个完全去影响你心情的东西，而是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中找到成就感，找到你知道你自己犯的错在哪里，然后往对的方向去学习。那我们小朋友学投资就在提供大家一个正确的学习的方向啦。对，至少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至少在法人圈、产业圈都是待过，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怎么样看，相对的对一般来讲会比较合理，
对，
比较用一般的逻辑是可以思考得懂的，
对对，
不是去研究一些你怎么研究都没有结果的东西，
是，
就是大家最喜欢研究的，没有结果的、没结论的，是大家最喜欢研究的。
最喜欢。
那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你不要去研究什么其他人的外资在干嘛啊，什么这种之类，而去搞懂。
对
市场的本质，公司的本质，我们应该要看的，我们要听的是什么，然后在不断的赚钱赔钱赚钱赔钱的过程中学习，然后慢慢的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哦、然后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稳定。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除了你刚才说那些以外，就是亏损它其实就是你把它当作学费，因为你在学习过程中你总是会付出费用嘛，对不对？你去学语言也好，去学程式交易也好，你学任何东西都要费用。那亏损你就把它当作是学费，它可以决定你下一堂课的学费贵还是不贵，那就是你自己决定。
然后这堂课是人生的一堂课，你会一直做下去，
对，会一直做下去啊，
所以绝对不能放弃，不能失败，对，
没有再放弃的，
没有，很多人可能会放弃，会毕业啊。
好，那这样也好，表示他认清他自己不适合在市场生存了，就不要再继续往市场里面丢钱了。
嗯，对，好了，那这集先聊到这，我们回两 Q 好不好
？OK，
来第一个方、
哦、真的有上下集，我想说下集给凯瑞来分享如何面对亏损，
也可以啊，搞不好下集就是他。
哦，好好好，那我就这一集就讲到一半，如果你们还想要听的话，就去那个小朋友学投资的 Instagram 上面有这一篇的，哎、欸，是我的 Instagram，
是你的
哦，有这一篇的全部全文这样子，大概、哦、我打3000个字。
好了，下一个 from 第一个 from Johnson 00826，信奉小朋友的快乐，五星吹捧抽到台股20000，感谢三位教主分享，想请问如何注意凯基台北每天的隔日冲呢？哎，这是你朋友吗？
他谁啊？
凯基台北的隔日冲，
凯基台北有很多朋友在里面啊。
好，他说要如何注意？嗯，有想法吗？
不用注意，凯基台北这点它是大到不行，那它也有很多其他大咖在那边下，所以你看到隔日冲、哦、可能别人会觉得说是什么之前的很大的一个分点移过去的，可是你就算注意那个有什么用？你可以帮助到你的交易吗？你在收盘之前你也不晓得今天的涨停是凯基台北拉的啊，所以说你可以注意一下隔天啊，唯一可以注意的就是隔天有没有隔日冲卖压，可是现在人的交易手法已经日新月异了，我不一定隔天我就要倒给你。像那一个很著名的、很强的那个小朋友，他也是隔天还会再继续往上拉。如果行情好的话，他再放第二根也不一定。
对，回归老话一句，麻烦花时间去研究应该要研究的地方的东西。
对，
花太多时间跟精力在这上面，我觉得真的不会对自己的绩效有太大的效益啦。如果是尤其是趋势往一边走的股票，你去每天注意隔日冲，那你根本抱不住啊。
也是，没有看你操作周期啦。对，
好了，最后一个、from ZWU 0501，能遇见你们真的太好了，教我们正确观念，永远支持你们，能遇到你们真的太好了，不然这些东西我一辈子都学不到。他想问布鲁大现在心目中甜点前三名排行。
你怎么会选这题 QA 啊？
我想说最近收了这么多，来回应一下，
应该要给凯瑞留言吧。我这一题要这个 QA 要留给布鲁回答，因为我不吃甜的，所以我头脑的甜点店是空白。我只吃千层蛋糕啊，可是那个我也都是随便买随便吃，因为都很好吃。
我不知道他是问我店还是哪一种甜点，我就回哪一种甜点。我最近很喜欢吃那个圣多诺黑。
那是一间店吗？咖啡店吗？
不是，它是一种蛋糕
哦。
我们办公室附近那家无 unique， 它就有一个圣多诺黑的，但好很多地方都有啦。
它是一种作品的名字吗？比方说可丽露。
对对对，一种作品。
哦、oh, ,OK,OK、okay, okay。
圣多诺黑，然后再来是
布朗尼
鲜奶油草莓蛋糕。
所以他问的是店是不是？
没有，我就回是哪一种甜点。
哦、oh。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最近有同学送我们的那个
送礼
物。法国的深夜甜点那家。
哪一个？
那个从北海道种乳酪起司蛋糕，
哦干，那个超好吃，不小心骂脏话。
你不是不吃甜点吗？
因为就放在桌上，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用嗤之以鼻的态度，觉得说：“哎呦，这个怎么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味道？”就一吃下去，我的天啊！我直接在天上旋转放花、欸，
夸张，夸张，
超好吃的啊！那个真的超好吃的，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期待太低了，所以一下子就超越我的期待。
这是有名的店，好不好？哦，所以这是我目前的排名前三名。
OK， 好，那个真的好吃。其他那个什么圣多诺黑跟奶油草莓哦，
你都吃过了，你都吃过，只是你可能没什么感觉。
每一个都超好吃的啦，真的是。
好，那我们这期先聊到这喽。
OK， 好，谢谢
布鲁，
我是艾德 Edwin， 拜拜。
拜拜。